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敬虔的家庭，敬虔的后代，所以我们今天可能一定会从他的信息里面得到很多的帮助。然后庄牧师呢，以前是搞建筑的，他在县城以前他是搞建筑的，他帮助很多的神学院啊、教会啊建了很多的教堂。然后来他放下这样的一个职业，然后就决定修读神学，到了台福教会台福神学院读了个Dean，就是这个教牧学博士。所以呢，他现在是在四处的去传道，到中国大陆、到美国各地来，包括像来我们这样的教会来帮助我们。所以呢，我们就把信息、把时间就交给庄牧师，然后他来给我们分享这个信息。
请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经文，在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六到五十二节，就在荧幕上，来，我们一起。耶利哥，耶稣同门徒并许多人从耶利哥时候，有一个逃犯瞎子，是比买的儿子，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就喊着说。他为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有许人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大呼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来，再往下，耶稣就站住，他又坐在地上，站起。好，刚才听你们在唱今生最美的祝福，我们再来唱一次好吗？好，我们可以用情唱。
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曦，让我真实的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人人是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耐心靠主耶稣，住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树的黑夜里，我用心情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曦，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人人是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心靠主耶稣，住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我知道，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中国人非常喜欢福这一个字，我们在春节时候常贴着福，而且那福要怎么样，要倒过来贴，也福来到我们的家。我们常说这个人很有福气，他很有福相，长得胖胖叫福相，当然现在强调是要苗条一点，所以说他发福了。而人一生最美的祝福是什么？是财富吗？是学问吗？是美满的家庭？还是健康身体？还是中国人说平安就是福？我从小是在教会里面长大，我父亲是一个传道人，所以虽然家境很清苦，但是我们邻里很富足，有父亲常常去帮助一些更穷苦的人啊，特别是在每天晚上就带着我们几个兄弟姊妹家庭礼拜，告诉我们能够服侍神是最蒙福的。而在我学校毕业以后，我就做了专业土木工程，我很认真很努力，很快的我就有了自个的公司，并且我还担任那时候是黄子佳院长当华神院长的时候，我是华神的建筑顾问，又是台湾成立一个教会更新研究发展中心，我是发展中心的建筑顾问，就是帮助全台湾各教会建堂。我们要透过我们的福音杂志告诉大家怎么建堂，怎么买房子，不要被骗。所以可以讲说这个事业一帆风顺啊，生意越做越多，越做越大，钱越赚越多。但是我心里还是一直想着，人的一生难道就是只有这样子吗？圣经上说人赚得了全世界，如果赔上了生命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在21年前，我就放下我热爱的建筑工程和一片看好的事业，就和庄师嘛带了我们三个儿子，我有三个儿子，这是最小的儿子啊，是老大老二都已经结婚了啊，所以我们就到了美国，不但读神学院，我就在 UC Berkeley 旁边开拓教会，特别是对国内来的学生访问学者传福音。在12年前，神又带领我到中国的东北，我那时候是在洛杉矶的托伦斯灵粮堂牧会，一去到那里，哇，我非常的震撼，我知道这是神为我预备的后半生的道路。所以回到美国3天以后，有个培训老师临时开刀不能去，我又跑去东北去培训了。从此以后我就辞掉牧会的工作成为一个到中国农村培训的一个宣教师，因为我找到了自己生最美的祝福。或许有人他是想要赚很多很多钱，他要寻找他一生寻找的，但是我想神给每个人的不太一样，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在未成形就还没有生下以前，生下来以前神已经定下了我们一生的计划。我们刚才看到今天的主题叫做最有眼光的人，这也是记载的一个瞎子叫巴迪麦，瞎子眼睛看不见，但是我却称他是一个最有眼光的人。什么叫最有眼光？就是他能够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事情，叫做最有眼光。在这段开始之前，提到耶稣有三个最亲近的门徒，里面的两个是兄弟，叫雅各和约翰。这两个人他们认为跟随耶稣很多年了，他们不但有功劳也有苦劳，所以他们敢对耶稣说， 夫子就是老师，我们无论向你求什么，愿你给我们做。他觉得这是应该的。他要求是什么？他要求既然是神，也是将来得国度的时候，得荣耀的时候，一个要坐在右边，一个要坐在左边，因为他们以为耶稣是要什么？要来世界上做王。所以一个要做右丞相，一个要做左丞相。一般世界上的人强调的是什么？讲的是代价。哦，在经济上讲的是什么？边际效率，就是我投资这么多，我要得到多少回报。那特别中国人强调是什么？是关系。我们常说有关系就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就有关系。而雅各和约翰他们除了和是耶稣门徒，他们还和耶稣还有另外一层关系，就是他们和耶稣还是在肉身上的表兄弟。所以他们当然认为肥水不入外人田，当然是将耶稣有好处的时候，当王的时候，当然要拉他们一把。但是我们看了耶稣的回答却是什么？却说我不知道你们所救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他们还以为那喝杯还不容易，将来庆功宴时候喝两杯啊，受洗那还不容易。但是他们不知道耶稣指的是什么，耶稣指的是他将来要上十字架要受苦。你们如果愿意跟从我做门徒，你们也和我一样要上十字架。人一生常常在三个忙里面，忙忙忙。第一个忙就是什么？忙碌，整天忙忙碌碌，不知道为谁辛苦为谁忙。第二个忙是什么？第二个忙是眼睛看不见，虽然肉眼看得见，但是心里眼睛却是看不见。第三个忙是茫然的忙，当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觉得我们一生究竟得着了什么。世人常常是终一生不断的忙碌，不断的忙碌追求，但是却是终其一生而不可得。我们知道美国以前有一个全世界最有钱人叫洛克菲勒，他从小就立志他将来成为全世界最有钱最有权势的人。所以他在33岁的时候，他真的赚得了他第一个$100万。到43岁的时候，他就成为全世界最大公司老板。到53岁的时候，他成为全世界唯一的一个亿万富翁。他从小的心愿达到了，可是这时候他发现他得了一个怪病，他全身的头发毛发都掉光了，他不能吃饭了，不能睡觉了，不能笑了，他能靠着少数一点牛奶和饼干维持他的生命。这时候他就想到，医生说你已经活不过一年，他说我一生拼命在追求的是什么？我要追求我已经得着的，但是真的我失去了生命，这些金钱对我又有什么益处呢？所以这时候他想开了，他就把他很多金钱捐给教会，捐给慈善机构，而且成立一个洛克菲勒基金会，支持这个医学机构研究了一种特效叫盘尼西林，帮助了很多人，医治了很多人。这时候他发现他病怎么忽然间好了，他能够吃能喝能睡的，最后活到98岁的高龄。亲爱的弟兄姊妹朋友们，我们想想看，我们人一生最追求是什么？是那美名，是那财富，还是那真正喜乐平安和永恒的生命？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瞎子巴蒂买，瞎子巴蒂买是身在一个叫做耶利哥城的地方，而在当时的耶利哥城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地方，但是很不搭调的，竟然有一个瞎子叫巴蒂买的，他坐在城门口在做什么？他在当乞丐。巴蒂买是什么意思？巴蒂买就是富贵的意思，珍贵的意思。所以这个巴蒂买他把他儿子加了一个巴，叫巴迪买，把他儿子加了一个名字叫做巴迪买。我们知道中国人非常重视这个名字， 觉得起孩子取一个好名字，将来会大富大贵。有些人甚至花了一大笔的钱，找姓名学家来帮孩子算算笔画，取个好名字。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瞎子巴迪买，并没有因为他的名字而改变了他的一生。他心里的痛苦，不是在当时的人所能体会的。我从前在安徽培训的时候，有一位姓管的弟兄，他上台做见证。他说他的母亲是个基督徒，为他祷告了20年，他怎么就不信？到2001年的时候，那一年结婚了，而那一年他信耶稣了。因为他是有人做媒，介绍一个对象，但是定了亲以后，他的对象在城里和别人有感情了，他想那这下不得了了，是吧？他不要人财两失，就赶快把这个对象娶回家了。因为我们知道在特别农村，你如果定了亲以后，过年过节都要送很多珍贵的东西给女方的。但是娶回家以后才发现，他和他这个妻子根本就没有办法沟通，并且这个弟兄因为有病，所以也没有办法和他太太妻子正常生活。这时妻子很生气了，就跑回娘家去了。他的婚姻已经濒临破裂了。这时候他的母亲说，好，死马当作活马医，你不信也得信，就把他送到教会，让教会的传道人为他祷告。他病了真的就好了，也挽回他的婚姻了。这是他也信了耶稣，所以他很喜乐，他到处为主做见证。他说，我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人，我只有读了小学毕业，我普通话说不清楚。他说有一次他到他岳母家去做客，早上的时候他岳母要他去洗洗脸准备好吃饭，他说你先死，死完了你让女儿死，全家死完我最后一个再死啊。他把喜跟死他都分不清楚，但是他说我别人不知道，我只知道耶稣救了我，耶稣给我喜乐，给我平安。他最喜欢唱一首歌，叫做唱一首天上的歌。会唱吧？好，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生命的河，喜乐的河，缓缓流进我的心窝。生命的河，喜乐的河，缓缓流进我的心窝。我要唱那一首歌，唱一首天上的歌，土上的乌云，心里的忧伤全都散落。
好，我们可以拍手一起唱。
明的河，喜乐的河，缓缓流进我的心窝。生命的河，喜乐的河，缓缓流进我的心窝。我要唱那一首歌，唱一首天上的歌，土上的乌云，心的忧伤全都散落。土上的乌云，心里的忧伤全都散落。
刚才提到这个瞎子巴迪买，因为他生下来就眼睛看不见，所以他能做什么？什么事儿也不能做，他只能在城门口做一个要饭的，做一个乞丐。因此他不但心里非常痛苦，他的肉体也感到非常痛苦，因为走路看不见，有时候跌倒甚至摔到水沟里面去了。他最盼望就是有一天眼睛能够看见，能够和正常人一样。所以同样的，在那次在安徽培训的时候，有一位我本家姓庄的一个弟兄，他是从深圳过来，他就提到说他02年的时候他得了肝癌，
那03年的时候02年肝癌开刀手术，到03年的时候他的肝癌又复发了，所以当他的上半身瘦了一身皮包骨。当培训结束他回去的时候和弟兄姊妹说再见了，咱们将来天上见，意思就是说大概活不了了，只有将来死了以后在天上见面。所以弟兄姊妹大家很难过了，好了你自己多珍重了。而第二年培训的时候他怎么又来了，而且胖了，他说因为他回到家里的时候想说反正我要死的人啊，吃药没用，打针没用，我刚不吃药不打针了，我就祷告求神，谁要医治医就医吧，那死了就是就回天家了。很奇妙，他的肝也好了。所以当他来上课的时候，哇，吃的比我还多，一餐可以吃好几碗饭。所以他知道他的生命是神拯救的。他在深圳开一个幼儿园，他说他回去要把幼儿园结束，他要全时间服侍神。同样的，当我结婚的时候，我的证婚人是一位卢奇沃牧师。卢奇沃牧师他是早期在美国长大的一个华侨，他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音乐博士，也是北京燕京大学神学院毕业，后来到台湾还做过以前这个蒋介石总统的时代的牧师。所以91年的时候我到了美国，就和他一起住了一年，他后来得了帕金森，所以他手指头，他是一个音乐博士，会本会十几种乐器，那时候手僵了，没有办法弹琴了。那当我毕业典礼的时候，我想来邀请他，我神学毕业典礼的时候想邀请他参加，那时候去看他的时候他已经肝癌末期了，他脸色蜡黄，全身僵着，那都不能讲话了。哎，我看得很难过，所以我还为他祷告，主啊，你要携了他劳苦重担，让他安息回到天家嘛。但是他的师母很有信心，他相信上帝一定会医治卢牧师，他又带着他到处为主做见证。后来我和我小弟说了，我小弟也在美国，他就去看他说，哎，卢牧师怎么不在了？我以为已经过世了。我说过世难道如果是出殡起码通知一下，怎么都没有通知。后来我想办法联络到他的女儿，他说因为那个卢师母带着他回到台湾，去台湾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医院叫中兴诊所检查，说奇怪，你这肝都坏了，你怎么还活得好好的？那是在美国的时候，医生就说你肝只能坏掉了，你也不必911也不必打了，反正如果不行就跟那师母说准备办后事。他后来又回到美国，原来检查那个医院检查说奇怪，肝癌啊癌细胞都没有，他又活了2年。所以因为这卢牧师住在 Sacramento， 在加州首府那个 Sacramento 那个教会是不太相信什么神的医治，但他说有一个活生生的见证，要看神迹就去看这位卢牧师。所以我们相信生命是在神的手里。眼盲心不盲，这个瞎子巴迪买他最大的盼望就是有一天他的眼睛能够看见，虽然他的眼睛看不见，但他心里很明白，因为他不断地听到人说有一位叫做耶稣的，他是弥赛亚，弥赛亚会拯救他。所以他天天等着有一天耶稣能够来到这里来拯救他。当我在播客一部分时候，尤其是我们教会要有些弟兄姊妹要受洗，所以一位同样是我本家姓庄的一个小弟兄，他是从台湾来的，他就说他都叫我庄叔叔，庄叔叔牧师啊，我想要受洗。我说你不是基督徒吗？你没有受过洗吗？他有了，我小学的时候有人
受洗就要我就受了洗了。后来高中的时候有人受洗，我又受了洗，但是我从来没有看过耶稣，我这次又想受洗，你好不好教我怎么能看见耶稣？所以我就和他约了，第二天我说到教会办公室来，我们来谈一谈。他来的时候，不奶奶，太太有一个老先生，又黑又瘦，就躲在角角的。我们在交通时，他躲在角角上。我一边祷告，一边和这个小弟兄说：“你要看见耶稣，不是用你的眼睛去看，你要用你的心去看耶稣。”所以最后，这个小弟兄他很失望走，说：“哎呀。”我看我这一辈大概这一辈子大概没有机会看到耶稣，他就走了。反而那个老先生，他从第二个礼拜起每个礼拜都到教会来，非常热心。我说奇怪，他怎么这么热心，不叫他受洗。第二年我们布道会的时候，他特别上台做见证，他说去年是我最痛苦的时候，那个小弟兄把我带到教会，因为他在国内时候要环境缘故，那毕业不得已和他的妻子离婚了，他就带着他一个女儿，后来把女儿又送到美国来读书，那他后来也到美国，他就拼命打工挣了钱啊，给女儿后来嫁给一个美国人，又给他一笔钱做down payment，就买了房子。而他在餐馆工作，有一天不小心的时候，那个清洁员把他眼睛弄瞎了，啊，所以几乎把他所有积蓄都花光了。这时候他非常痛苦，但更难过就是他的女儿说，有一天说：“爸爸，对不起，哦，因为你知道我嫁的是美国人，这是我的家，我看你在这不方便，你还是搬出去好了。”哎呀。他说他那心里恨死这个女儿，这个这么没有良心，我从小辛辛苦苦把你拉拔大，你现在好了，你居然要赶我出门了，那他工作也没有了。他说他就是在最痛苦时候，这个小弟兄把他带到教会来。而这个小弟兄他没有看见耶稣，我看见了。因为看见耶稣不是用眼睛去看，很多人特别现在很多教会强调是什么成功神学，你信耶稣上帝一定会大大的祝福你，会事业顺利，家里平安，身体健康，是不是真的都这样子？不见得。但是信耶稣可能环境没有改变，但是你里面的环境改变了，就是你的心境改变了，因为神赐给我们力量。所以这位弟兄他是上海到美国的一位老弟兄，他信了耶稣，他就非常的喜乐。但是我告诉他说，你从信了耶稣以后，你不能再恨你的女儿，你要天天为她祝福祷告。他说是是是。有天早上五点多的时候，我电话响了，这谢弟兄他邻居打电话给我说，周牧师不得了了，这个谢弟兄，因为他后来神也让他找了另外一份工作，照顾老人工作，但是他在国内后来又结婚啊，所以想把他在国内的那个妻子还有个儿子，办身份到美国来，所以一大早天没亮他就出门了，要去大使馆，但不小心把去绊到一个树根，摔倒了，把骨头给摔断了，哇！当我赶到把他送到医院的时候，他说完了完了，你看我这个腿摔断了，我这样子不但工作我失去了，我想我妻子孩子也来不了。我说谢弟兄啊，你忘了今天布道会你的见证感动多少人，或许神就是让你知道你太辛苦了，借着机会让你好好的休息。所以我送给他一本新约圣经，我说你就好好读圣经吧，而且一个要怎么好好为你女儿祷告。他很快就把那本圣经读完。感恩节前几天我去看他，哇，那天他好高兴，他说上帝真的奇妙，当我不断的为我的女儿祷告的时候，他有一天忽然间出现了，不但来医院看我，还带了很多营养品，并且告诉我说：“爸爸，你已经好几年没有在我们家过感恩节的， 好不好，我接你回家去过感恩节。所以他很高兴的找着医生帮他检查，说哎，这个椎间骨头怎么这么快的就愈合了。是的，所以这个谢弟兄的见证又是一个活生生的见证。他虽然就算信了耶稣以后还是不断的遇到很多难处，但是他没有失去他的信心。他知道环境没有改变，但是他的心境改变。是一个信了耶稣的人不是没有难处，而是什么，他的价值观不一样了，他人生的目标不一样。在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马可福音来提到，当这个瞎子巴底买他听见耶稣要经过这个地方，所以他就听到耶稣走过来了，他就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啊。所以大卫子孙犹太人知道就是指着弥赛亚，弥赛亚就指着基督的救世主来了。所以有许多人责备他，叫他不要说作声，但是他却越发大声一直喊着说，大卫子孙可怜我吧。他听到了耶稣，他就抓住这个机会，他大声的去喊叫，因为他知道如果错过这个机会，耶稣走了，他可能一辈子没有机会得了医治了，他一辈子当然要在黑暗的世界里面度过。所以耶稣听见了这瞎子巴底满在喊他，在叫他。因为众人为什么叫他不要喊呢？因为大家认为耶稣要上耶路撒冷是去什么，是要去当王了，觉得哪有时间让你这一个瞎子在这里啊，这一个瞎子这个乞丐在这里啊，拦阻耶稣的行程。但是耶稣听见了，便就说要他过来。而这时我们看到瞎子巴底买他做了一件事情，他不但立刻跳起来，我们想一个眼睛瞎的看不见人，他跳起来他可能会撞到东西，但他不顾这一切的，不但是这样，他把他的衣服丢在地上。这件衣服对这个瞎子巴底买是何等的重要，不但这件衣服是他的家当，可能他好不容易要来几个铜板都在这个衣服里面。比如从生命记里面我们知道，那是穷人是什么，是晚上这件衣服是要当被子盖的。他这时候已经不顾一切了，他愿意把这些完全放弃了。所以信心产生是发生在人料想不到的人的身上。所以这个瞎子是眼睛瞎的，他不能做什么，他是一个没有，但大家认为他是个没有用的人，但他却是有别人没有的信心。耶稣听见巴底买相信他是弥赛亚，所以就凭着他的信心医治了他。因为我们的所信的耶稣是一个怜悯人的耶稣。接着我让大家看几个图片啊，这是在四川所拍摄的一个麻风寨。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耶稣看见那个麻风了，因为那时候麻风大家都害怕，这麻风要被隔离在这城墙外的啊，不能住在里面的。但是我们耶稣看见麻风病人，却是怜悯他，伸手去摸他，医治他。所以在这个麻风寨有一群被隔离的人，要大家怕传染啊。这是在深山里面的一个麻风寨啊。所以一般外面人也不能进到里面，但是有一位很有爱心的一个弟兄，他就拿了一些药品啊去看他们，那也把福音传给他们。所以这麻风寨后来整个山寨里面都信了耶稣。所以当在台湾有一个教会的儿童主日学小朋友看到，哎呀，麻风寨里面也有那个小朋友那么可怜，所以他们把他们所有 这个储蓄桶里面的铜板全部拿出来奉献了，并且每年把他们压岁钱都奉献给这个麻风寨的小朋友。所以虽然他们被人遗忘了，但是我们主耶稣没有遗忘他们，所以他们活着有一个盼望，相信耶稣是爱他们的，所以他们在那里祷告，他们有一个盼望，他们在唱诗赞美神。那我们知道，因为长麻风有人会溃烂，有手指头的脚趾头会溃烂，有些现在甚至截肢要锯掉，但因为他们信的耶稣，在那大雪天他说爬也要爬来聚会啊。但在老师去的时候扶他一把，所以当老师要走的时候他说，老师你们什么时候再来。所以世界上其实还是有很多很可怜的人啊，虽然没有人纪念他们关心他们，但是我们在我们的主耶稣关心他们爱他们。所以回过头来，当耶稣听见了这个瞎子巴底买在喊他，耶稣就对问他说，要我为你做什么？瞎子怎么回答说呢？瞎子说，拉波尼，我要能看见。拉波尼是什么意思？拉波尼就是老师的意思。所以这个瞎子巴底买从叫耶稣是拿撒勒人耶稣改名字了，改名称了，称耶稣是拉伯尼，也就是说他想要跟从耶稣做耶稣的门徒。虽然这时候瞎子巴底买眼睛没有得到医治，但他相信耶稣会医治他，他也知道如果耶稣医治他以后，他愿意一生来跟从耶稣。所以这个瞎子他说，我想要眼睛能够看见，这是他一生所想要的。而我们一生所想要的是什么？于是当我在国内培训结束要回到美国的时候，我在飞机上看了一则新闻，这是一个台湾的新闻，就提到说在台湾一个叫苗栗的地方，有一个人得了乐透的第一大奖啊，得了8亿2552万7180元。哇，那时候因为早期利息比较高，有人算算他一年最少利息可以拿到1000万，哇，他一辈子吃喝不见。但这个人有福气得到乐透第一大奖，但他不见得有那个福气能好好的享受他这么多的财富。所以耶稣看见这个瞎子巴底买的信心，他就对他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瞎子立刻就看见了，就在路上跟随耶稣。我们看到瞎子巴底买立刻跟从耶稣，正常人应该是一辈子都在黑暗世界里面，眼睛好了要想享受，要看看这个大地是何等的美，想要多去挣点钱好来享受。但瞎子巴底买却知道他的生命是耶稣拯救的，他眼睛是耶稣医治的，说他一生只有在黑暗世界里面，所以愿意放下一切来跟从耶稣，来成为耶稣的门徒。所以同样呢，刚才提到我原来在台湾做了20年的建筑，也赚过了很多钱，但是也曾经碰到低潮的时候。所以回想当时我父亲，他也是把很好的事业完全放下，全身服侍神，并且把我们家有一半房子拿来做教会办神学院。因此我在国内培训我都在家庭教会，我说我和你们一样，我们也是在家庭教会里面长大。但后来神让我的事业又重新起来，而且越做越大。因此我到美国前10年在两个教会，包括这个开拓教和托伦斯林纳堂，就是 volunteer 了。 我想那时候我的父亲是一个凭信心的传道人，神也会照顾我的三孩子，所以我的三儿子都大学毕业，两个都是私立大学毕业的。那这么在这十二年来，我也跑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在各地的培训，我觉得这真是是神给我最大祝福，并且我最大盼望就是我们三个儿子都能够成为传道人。我第二个儿子在去年他已经抓不掉他的工作啊，我这个第二儿子又是一个很美的见证。是当他13岁的时候，我们带他到夏威夷去啊，那一次溺水真的已经死了，拖上都救不活，这个小儿子也说赶快为恩和祷告，他后来醒过来了啊，所以他回到 Berkeley 的时候，他就要求要受洗。当他要受洗，就邀了很多同学来观礼。可是他要做见证，我们受洗是一定要上台做见证，他讲不出话来，魔鬼掐住他的嘴巴不让他讲话。我握着他的手，我后来才说出话来。他说他13岁原应该是要离开这个世界的，但是耶稣拯救他，他愿把他一生奉献给主。所以后来在读高中读大学都非常的忙碌，他常带着他的吉他，开着车带弟兄姊妹去聚会啊。所以庄师母常笑说这个小庄牧师啊好忙啊。我说那儿子，那干脆你就全时间服侍我们，支持你。他说不爸，我要学你。那在他大学毕业那一年要找工作，教会父老说Peter 你要好好的祷告，就祷告快一年都找不到工作啊，我们急着他要解，但是辅导说你继续祷告啊，感谢主。同时有好几个公司要聘请他，他是学电脑工程，其中有一家就是 VIA， 就是台湾那个王永庆的女王雪红的微信公司请他。到他到了公司的时候，他就说老板就说来Peter， 这个第一个件工作交给你，这里有513片叫老式的电脑主机板，卖了很久卖不出去了，你去试试看。他去祷告说主耶稣，那工作是你给我，你要帮助我。很奇妙，过几天有人打电话来要买电脑主机板，就是买这老式，买500片。哇，大同事说 Peter 遇见主了。他继续祷告，过几天又有人打电话来也是要买这老式主机板，13片，一片不多一片不少都卖出去了。所以那一年他因为他们 VIA 公司在美国在北京在台湾在世界好几个地方都有分公司，他这个项目拿到第一名，拿了5000块美金的奖金。所以他因为把自己已经愿意奉献了，在他的婚姻也是一样，不交女朋友，连这个弟弟说哎呀这个哥哥不如去当神父好了，哪有那么大的不交女朋友。结果神也给他一位非常好的妻子，是一个小提琴老师。那过了3年，老板就说是他当 project manager， 但他说经常要出差我不愿意做，老板说没有关系，我知道了，我今天让你不出差啊。在我们知道这几年美国很不景气，他去年把他那么好的工作就抓不掉，他全时间奉献不是神啊。所以我们家已经有这个第4代的传道人，然后这小儿子最近他也进到神学院。再和大家分享，你们有没有看过十字架的光碟？那光碟十字架看过了，记得里面有一个叫做华夏民俗村，华夏民俗村是在沈阳市的中山人民广场附近，所以我特别去过2次。当我第一次去的时候，问人进到那一看，哇，进到那个餐厅是一个柜台很大的字，就写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然后墙壁贴的一些标语，要大家早上早点起来，一起来为中国祷告，为还特别为台湾祷告。你看这是他们那个面巾纸，那个餐巾纸，它上面写什么？来，请我们一起读。所以底下小字是什么？你看这全世界你去找几家这种餐厅啊？我们是信仰上帝的企业，所以我们礼拜天 周日我们不营业，周日是这生意最火红的时候，但是他们分别为圣，所以上帝很祝福他们，从一家餐厅到四家餐厅，他们礼拜天的时候集中在一个餐厅，有可以坐两三百人的一个聚会厅聚会。那这几年他们改成礼拜天早上不营业，下午营业，然后早上都是四家餐厅分别的聚会。
所以很多那些服务员的孩子，那些服务员这些孩子的父母来谢谢这个老板，不但给他们孩子工作，还带他们信了耶稣。我们再看，还有这些是什么？华夏人的目标是什么？把福音传遍世界各地，成为神爱中国的见证人。
我们参会华人福音普世财团会，我们现在合并叫做神州华财，在国内做培训可以说是最久的，已经做今年第25年了。那特别我们都是在家庭教会，
但常有人问我是不是在中国是不是没有信仰自由，我说在中国在某一方面比美国还自由。
美国很多地方不能公开传福音，不可以公开祷告，但是在国内谁管你，到处都是教会，这些餐馆在传福音，很多工厂都贴满了经文，很多的企业礼拜天一关就是一个聚会厅，很多学校里面都有团契。所以在明天在后天我会不断的介绍在国内的一些福音工作，大家有兴趣可以继续来听听。
是，所以今天分享就是这个瞎子巴迪买，
虽然他眼睛看不见，但是他却是一个最有眼光的人，因为他是眼盲心明的人，最后神祝福他成为一个眼明心明的人。而我们很多人也就像耶稣的门徒一样，虽然眼睛看见看得见，但是心里眼睛确实看不见。愿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最有眼光的人。好，最后我们来唱首诗歌《耶稣爱你》。
这首诗歌会唱吧？好，我们一起唱。
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爱你，耶稣救你，耶稣救你，在你生命中最大的盼望就是耶稣，他能救你，救你脱离罪恶权势，带你进入光明国度。他能救你，耶稣永远爱你。哦，耶稣爱你，他能救你，耶稣永远爱你。
我们请琴继续弹，当我们要闭上眼睛，我们思想
这首诗歌告诉我们什么？这诗歌告诉我们，耶稣爱你，耶稣爱我。在我们生命中最大福分就是耶稣永远爱我们。我们试想今天的信息，这个瞎子虽然眼睛看不见，虽然他只是一个要饭的一个乞丐，但是他看见别人看不见，他选择那上好福分，他眼睛得到一次的，他愿把他的一生奉献给主，他愿一生跟从主耶稣。我们想到洛克菲勒，当他得到他一生所追求的，成为全世界最有钱最有权势的人，但他知道人赚在全世界赔上生命又有什么益处。我们知道一生中最大福分就是耶稣永远爱我们，不管我们在什么环境中，耶稣都爱我们。亲爱的朋友们，或许有些人现在还没有相信耶稣，这是一个机会，耶稣现在用他的爱来呼唤你，耶稣爱你，耶稣爱你。若是你没有还没有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今是一个机会，那你要得到让上好福分，金钱、地位、名利这些都过去，都会过去。但是中国人强调是平安就是福，当你信了耶稣，虽然环境没有改变，但是你的心境改变了，耶稣将他爱充满在你心里。是不是有人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请你举起你的手来，我为你祷告。耶稣在这里呼唤你，你是不是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请你举起你的手来，我们来为你祷告。我们想到的瞎子巴迪买，他知道耶稣经过他的身边，他拼命在那呼喊耶稣，虽然众人不许他作声，但他知道错过这个机会他就没有机会了。今天耶稣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他要将他的爱永远一生随着我们。亲爱的朋友，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你是不是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请你举起你的手来。还有没有？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感谢主。现在爱耶稣的爱触摸到你的心了，耶稣要将他的爱触摸在心里。还有没有？感谢主。好，我们仍然闭着眼睛，请举起手来的这几位弟兄姊妹，请你站起来，我为你祷告。好，我们请我们仍然闭着眼睛。还有没有？来，请站起来。感谢赞美主。是的，在地上有个人相信耶稣，在天上天使天君都必在那欢呼。感谢主，从今以后你就是我们最亲爱弟兄和姊妹了。感谢主。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今天你的爱临到这几位弟兄和姊妹的心中，你要保守他们一生都在主的爱里面。主，或许他们有任何的难处，心里有忧伤呢，你先安慰他们。主，他们所需要你赐给他们，更重要的，你将你的喜乐平安赐给他们，那么一生有主与他们相伴，因为他们得到这一生最美的祝福。你将祷告祈求的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我们再一起来唱《耶稣爱你》。那我们起立来唱这首歌。
耶稣爱你，耶稣爱你，在你生命中最大的福分就是 耶稣永远爱你，耶稣救你，耶稣救你，在你生命中最大的盼望就是耶稣，他能救你，救你脱离罪恶权势，带你进入光明国度。哦，耶稣爱你，他能救你，耶稣永远爱你。哦，耶稣爱你，他能救你，耶稣永远爱你。
请坐下，愿上帝赐福各位。
啊，我们非常感谢庄牧师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一个信息。庄牧师还没有吃饭，从飞机上赶下来就马上就来到这里讲道，所以我们谢谢他们。还有他 Alan， 他的儿子 Alan 刚刚进神学院，大家认识一下。要感谢他们。庄牧师在明天还有后天跟我们还会在我们当中继续分享信息。明天会在2点钟我们在这里聚集，我们有一个在爱里合一的这样的一个培灵退休会，我们一起来祷告，一起来学习，一起来在爱中建立我们。然后星期天我们还有3堂的信息，星期天的信息主要是针对宣教，我们怎么样来参与，特别是如果要到中国大陆去，我们怎么样来参与这样的一个宣教，有什么样的机会，我们怎么样来 get involved 这样的一个信息，希望大家能够预留时间参加。然后我们待会就默祷以后散会，但是呢刚才觉知的几位朋友们，我们还有一些礼物要送给你们，所以希望你们能够在结束完了以后到这个刚进门左手边的第一间那个办公室，在那里我们稍微聚一聚然后我们有礼物要送给你们。如果你刚才没有觉知，你很想觉知但是没有觉知，你也想知道这个基督信仰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你也可以去跟这些觉知的朋友一起去，我们也有同样的礼物会送给你们然后我们会启灵姐会带领我们做一个稍微的